11月17号，今天我开始挖掘我帐篷后面的岩石，为的是扩大那个洞，用起来比较方便。做这个工作，我缺乏三样东西：一把鹤嘴锄，一把铲子，一把手车，或是一只箩筐。于是我就停下来，开始考虑怎样来弥补这个缺陷，先做一些工具来用。说到鹤嘴锄，我可以用那些起货钩子来代替，很合用的，只是有点重了。此外呢，我还需要一把铲子，这件东西很要紧，没有它什么工作都做不好，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样去做一把铲子。11月18号，今天我在树林里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一种树。在巴西，人们都叫它铁树，因为它非常坚硬。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几乎把我的斧子都砍坏了，才把它砍下一块来，又费了很大的困难，才把它弄回来，因为它实在是太重了。这木料实在是硬，可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这东西上面花很多的时间。后来一点一点的把它削成了一把铲子的形状，铲柄完全像我们英国用的那样，不过那宽的一头没有铁掌，恐怕不大耐用。不过在必要的时候用一用，倒还能勉强对付。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把铲子是这样做成的，并且是费了这么久的功夫才做成的。我还缺少东西，因为我还少一只箩筐或者是一把手车。我没有办法做出一只箩筐来，因为我没有打藤器的细软枝条，至少现在还不曾找到。至于手车，我想除了轮子之外什么都好办，可是对于轮子我却一点都没有头绪，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去做。此外，我也没有办法替那个轮轴做一个铁的轴心使它来转动，因此我决定把它放弃，另外做一个灰斗式的东西，把我从石洞里挖出来的泥土运出去。做这件东西倒不像做那把铲子那么困难，然而做这件东西，做那把铲子，连同我做手车的失败尝试，一共差不多费了我4天的功夫。这自然要除开每天早晨带着枪出门的时间，因为我很少早上不出门，并且很少不打一些东西回来吃。11月23号，为了要做这几样工具，我把别的工作全搁下了。等这几样工具做好了，我又继续做我所搁下的工作。我每天工作着，只要我的力气和时间许可，总是尽力的干，足足花了18天的功夫来扩大和加深我的山洞，使它可以更适于存放我的东西。这些日子我做的工作就是把我的房间或者是山洞加以扩大，使它成为我的储藏室或者军火库、厨房、餐室和地窖。至于我住的地方，仍旧是在帐篷里。除了有时到了雨季，雨下得太大，吓得我浑身上下惊湿，我才另打主意的。由于这种缘故，我后来把围墙以内的地方通通用长木条搭起来，搭成屋船的样子，架在石岩上，上面铺些菖蒲草和大树叶，像一个茅屋一样。12月10号，本来以为我的地洞已经大功告成了，不料突然之间有大量的泥土从顶上的一边塌了下来，而且落下来的泥土是这样的多，简直就把我吓坏了。我的受惊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假使我当时恰好是在下面，我一定用不着一个掘墓人了。这次灾祸一发生，我马上又有许多工作要做了，因为我不但要把那些松土搬出去，还要把天花板装起来，省得再有一些泥土塌下来。 12月11号。今天我照着昨天的计划动手工作，用两根柱子支住洞顶，又用两块木板交叉着搭在每根柱子上。这个工作第二天就做成了。我又支起了更多的一些细柱和木板，费了大约一个星期的功夫，才把我的洞顶搞得坚固可靠。那些柱子一行一行地立在那里，把我的房子隔成了好几部分。12月17号，从今天到20号，我在洞里装了许多的木架，并且在柱子上钉了许多的钉子，把那些可以挂的东西都挂起来。现在我的房子里已经有点秩序了。12月20号，我把一切东西都搬到洞里，并且开始布置我的房子。我把一些木板搭起来，仿佛一个碗架，好摆吃的东西，但是木板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又做了一张桌子。12月24号，整天整夜的下大雨，没有出门。12月25号，整天在下雨。12月26号，没有下雨，地面上比前两天凉爽的多了。12月27号，我打死了一只小山羊，同时又把另外一只小山羊的腿给打瘸了，于是就把它捉住，用绳子牵了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它的断腿绑起来，上了夹板。由于我对它小心的照顾，它竟然活了下来，并且腿也长好了，长得非常结实。由于我的长期的抚养，它竟渐渐地驯服起来，整天地在我门口吃草，不肯走开。从这个时候起，我才想到饲养一些容易驯养的动物，好让我在弹药用完之后有东西吃。12月28号、29号、30号，炎热无风，所以整天没有出门，只有到傍晚才出去找一些食物，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把屋里的东西弄整齐。1月1号，天气仍旧很热，我除了早晚带枪出去一次，中午的时候总是在家里睡觉。今天傍晚，我走到了海岛中心的山谷里，看到了许多的野山羊，但是极为胆小惊异，不容易捕捉。我决定试着能否把狗带来猎取它们。1月2号，照了昨天的计划，我今天带着狗出去了，叫它去追那些山羊。可是我错了，因为他们不但不跑，反倒转过头向他抵抗。我的狗也知道危险，不敢走近他们。1月3号，我动手筑起我的篱笆或围墙，由于仍旧担心有什么人来袭击我，决定把它做得非常结实，非常坚固。关于这座墙的样式，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因此在日记里就不再说了。这里我只是稍微的提一下，从1月3号到4月14号，我一直都在做这座墙，并且尽量的把它做得完完整整。虽然它只是一个以洞门口为中心的半圆形，全长不过24码，从岩石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相距只有8码。我这一段时期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尽管大雨耽搁了我许多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我觉得如果不把这座墙做好，我就得不到真正的安全。我在每一件工作上所花的劳动简直是叫人难信，特别是那些木桩，又要把它们从树林里搬出来，又要把它们打进土里，因为我把它们做得太大了，而实际上呢，并不需要那样大。我把这座墙做好之后，又在墙外筑了一层草皮泥的夹墙。 我心里想，假如说有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一定看不出这里有人住。我这样做实在是不错，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日子只要是不下雨，我总是到树林子里去走走，寻一些野味，并且在这些场合经常地发现一些与我有利的东西。特别是我发现了一种野鸽，它们不像林鸽似的在树上做窠，却像家鸽一样在石穴里做窝。我捉了几只小的，设法把它们驯养起来，可是它们长大以后都飞掉了。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没有经常喂它们，因为我实在没有东西给它们吃。然而我却时常找到它们的窠，捉一些小的回来，因为它们的肉很好吃。现在我把家里的事情料理了一下，才知道我缺乏的东西实在是很多，有一些东西照我看来是没法做的，而且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说，我再也打不出一只桶把它箍起来。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有一两只小桶，可是虽然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功夫，我还是没有办法照样打出一只新的来。我既不能把桶底安上去，也不能把那些薄板合在一起，合得不漏水，因此我最后只好放弃了这些工作。其次是我非常的缺乏蜡烛，所以每天一到天黑，大概也就是7点钟左右吧，我就得睡觉了。我记得我有一大块蜜蜡，那是我在非洲冒险的时候用来做蜡烛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的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每次杀死一只山羊的时候，把羊油留下来，然后呢，用一个阳光晒成的小泥盘，放上一点捕船用的麻絮做灯芯，做成一盏灯，这总算是给了我一点光亮，虽然没有蜡烛那样亮。当我从事这些劳动的时候，我偶然翻翻我的东西，找到了一个小布袋。我上面已经提过了，这个布袋原来是用来装那些喂家禽的谷类的，并且呢，还不是为这次旅行用的，可能是为上次从里斯本出发的时候用的。袋里的一点谷类早已经被老鼠吃光了，只看到了有一点尘土和骨皮。后来因为想把布袋派别的用场，我就把那点骨皮抖在岩石下面的围墙里面。我把这点东西扔掉是在上面提到的那场大雨之前不久，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注意，甚至连扔的东西这件事都忘记了。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了几根青绿的金子。我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什么草类，不料过了些时候，我却大为惊愕，因为我看见那些金子上面又生出了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这个时候我心里的惊愕和混乱简直是没法形容。我这个人的行动向来不是以宗教为根据的，甚至可以说我心里很少宗教的观念，对于我所遭遇的事情，我也只是觉得完全出于偶然，至多简单的归之于天命，并不去追问造物对于这些事有什么用意，以及他处理一些事事的方针是怎样的。可是现在看到了这个不适于生长五谷的气候里居然生出大麦来，一时又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自然就大吃一惊。于是我认为这是上帝的神迹，不用播种就长出了庄稼，并且认为上帝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叫我在这片荒凉可怜的地方得以活命。这使我心里颇为感动， 不由得落下泪来。我开始为自己庆幸，庆幸这种天地间的奇事，居然为了我而出现。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金子的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了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因为我在非洲上岸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看见过稻子。我这个时候不但认为这些谷类都是老天赐给我保命的，并且还相信岛上一定还有许多。于是我就把岛上曾经到过的地方都找了一个遍，把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都看了一个遍，想找到更多的麦稻，可是再也找不到了。最后我才想起来，自己曾经把一袋基石抖在那里，这才不再惊异了。老实说，当我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很平常的事，我对造物的感激热忱也就减低了。而实际上，我还是应该像感谢神迹一样的感谢这件离奇而意外的事儿，因为那些被老鼠吃剩了的十几颗谷种居然还没有坏掉，就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不能说不是老天的功劳。而且刚好我又把它扔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有一块很高的岩石遮住了太阳，所以一下子就生了出来。如果我是把它丢在别处，它老早就被太阳晒死了。不用说，到了六月底左右，到了收获的季节，我就把这些粮食穗子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我把每一粒谷子都收得好好的，决定把它们再种一次，希望将来收获的多了，可以供我来做面包。不过，一直到第四年的时候，我才让自己吃到了一点粮食，并且仍旧吃得很节省。在第一季里，因为播种的时候不对头，我把全部的种子都损失了。因为我下种的时候是在旱季之前，因此庄稼根本就长不出来，即使有的长出来了，也长得不好，这是后话了。除了大麦之外，上面已经说过，地下还生了二三十根的稻子，我把它们同样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目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为了做面包或者是为了做食粮。因为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煮起来吃，不采用烘制的办法，虽然我有的时候也采用烘制的办法。现在再回到我的日记上来吧。这三四个月我工作得非常努力，要把我的墙修好。到了4月14号，我把它完全封闭起来。因为我的计划不是用一个门出进，只是用一只梯子越墙而过，让外面看不出是住人的地方。4月16号，我把梯子做完了。我用梯子爬上了墙头，然后把它收了起来，放在里面。现在我的围墙可以说十分严密了，因为从墙里面说，我有充分的时间供我使用；从墙外面说，谁也不能走到里面来，除非先爬上我的墙头。这座墙告成的第二天，我几乎全功尽弃，并且险些丧掉了我的性命。因为当时我正在我的围墙里面，在我的帐篷后面，在我的山洞口上忙着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因为突然之间，我看到了一堆石头从我的山洞顶上和上面的小山边上滚了下来，把我竖在洞里的两根柱子一下子就压断了。我简直是吓坏了，可是还没有想到究竟是什么缘故，以为不过像前几回一样，我的山洞里的屋顶塌下了一部分。当时我怕被埋在底下，连忙向我的梯子跑去。后来又觉得那里还是不够妥当，索性就爬到墙外面来，唯恐山上的石块滚到我身上来。 一直等我从梯子下来，站在平地上，我才明白这是可怕的地震。因为我所站的地面在8分钟之内一连震动了3次，这3次震动其强烈的程度足以把地面上任何坚固的建筑物震倒。离我大约半里以外，靠近海边有一座小山的岩顶也给震得崩裂下来，发出我生平所没有听过的可怕的巨响。同时只见整个的大海也凶猛地震荡起来，使我相信海底的震动比岛上还要凶。我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地震，也没听过有这种经验的人谈起过，这个时候完全吓昏了。在地震的时候像晕船一样，我的胃只想吐，但是那山石崩裂的声音却把我惊醒了，把我从那呆若木鸡的境况当中唤醒，使我满心的恐怖。我这个时候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是担心我跟前的小山倒了下来，压在我的帐篷上和全部的家用物品上，把一切都埋了起来，于是再度吓得魂不附体。一直等到第3次震动过去以后，好久不再动了，我的勇气才开始恢复起来。可是我还是不敢爬进墙去，生怕被活埋起来。我只是呆呆地坐在地上，垂头丧气，心乱如麻，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除了照例叫唤几声“上帝救我”之外，完全没有一点宗教思想，而且一等地震过去以后，连这种呼声也听不见了。我正在这么坐着的时候，忽然看见阴云密布，仿佛要下雨了。不一会儿，风势渐起，不到半个小时就刮起了可怕的飓风。顷刻之间，海面上波浪奔腾，海岸上浪花四溅，连树木都给拔起来了，真是可怕的风暴。这风暴一直刮了3个小时才开始减沙了一些，又过了2个小时才平静下来，开始下大雨。这中间我始终是呆呆地坐在地上，万分的惊恐和愁苦。最后我突然想到，这场风雨是地震的后果，地震既然已经过去了，我尽可以回到我的洞里去了。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又振作起来，同时又给大雨逼得走投无路，我这才爬进了围墙，坐到我的帐篷里去。可是雨势太猛了，几乎要把我的帐篷冲倒，我只好躲到我的山洞里去。虽然我心里还是恐惧不安，生怕山洞从上面塌下来。